的独特性，它是一个人对神的回应。这里讲到说通常我们讲说上帝对我们的启示，这写下来的启示有历史方面的，就历史怎样发生，怎么经过了，而这个过程有那个作者从神的角度来做一些解释，比如说犹大亡国了，因为然后作者会写因为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吩咐，所以从这个历史来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有些时候有直接的教导像如果我们读新约的这个书信的话，它是直接吩咐教会要做什么，有些时候是当时的教会，但是我们也学到功课，但是它是神向人讲话，就借着先知或者借着使徒向人讲话。而诗篇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其实是人向神讲话。大部分的诗篇呢，虽然有一部分是也是智慧诗篇，可是向人向神的回应，而神也圣灵也把这个制作这留下来，成为他对我们的启示，他成为他对我们说的话这个是诗篇的一个独特性。所以我们学习诗篇的时候，一方面你相信说这是圣经的话，它是神的启示和神的真理，我们学到功课，我们学到里面所教导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学习的，或者我们通常比较少注意到的是，我们怎样向神回应。你怎么向神回应？你今天或者很高兴，或者你今天不高兴，或者你今天很忧愁，或者最近很顺利，或者最不顺利，你怎样向神回应？通常我们可能会对人回应，对人讲出这些事情，然后人给我们一些安慰也很好。可是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怎样和神说话，这个也是我们从诗篇可以学习到的一些功课。通常我们说，如果我们说交往是两方面，交流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上帝对我们教导，而我们对神的回应，通常我们比较做到的就是祷告，或者就唱诗唱诗也很好，我们向神说话嘛但是可能诗篇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不止这个了，你在生活中，你在经历中，你在经过那个忧伤或者喜乐，你喜乐的时候你怎么跟上帝说，还是你就跟朋友一起吃个饭，正好我们都会这样，但是你怎样跟上帝说，你很高兴，上帝我很高兴，我真是喜乐所以与神交谈，或者这个生活中怎么与神同行与对神回应，这个是我们可以从诗篇看到很多，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那另外一方面，就诗篇因为它的作者是不同的人，他有很多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时期，从刚刚过红海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在那边带着家跳舞唱诗这个诗歌这个诗也就收集在诗篇里面的得到每一个时期，到做君王的，知道圣殿被毁，知道他们被掳，知道归回，知道所以有知道重建圣殿，有很多不同的时期的人，一方面给我们看到人的经历还是一样的，不管哪一个时期，然后有不同的环境，有确实有快乐的时候，有觉得得胜的时候，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做得正好，正高兴，你说读书也好，做事也好run business 也好，有些时候觉得成就真是好，真是快乐，不是吗？但是也有些时候环境不是像诗篇里面讲，有时候被敌人追赶的时候有时候在很不顺利，大卫躲在洞中的时候，所以他有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群从君王到有普通的人都有，侍奉殿里面侍奉的人都有，一般老百姓都有，所以他应该能够有丰富的经历，能够去表达，能够我们有共鸣有同感的。 这个也是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可以去注意到的。那在这个150篇诗篇中，当然我们不太可能全部讲啊，一次讲一篇的话，150个页，不知道多久的时间。如果是每个月讲一次的话，那所以我们就大概的分类，一般查考诗篇的人的分类。这个不是只是技术性说要诗篇有什么的分类，可是它的分类也使我们看到人对上帝通常有哪几类的那个回应，我们也可以从中间学习。那一方面呢，这个分类是很难的，这个因为那么多，我像刚才提到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不同的经历，然后你怎么分成几类？有时候你说这个是赞美呢，还是感谢呢，还是就是教导，还是在哭，还是在喜乐，很难。但是就大致上一般查考诗篇的人的分类，我们也就这样去看，然后我们也从中间去学习到一个些功课哈。那我就直接进入诗篇好了。那这一篇这一场道吧，有点像 introduction 一样，所以我们不太可能看得那么细但是我们去看看一些诗篇，然后看到它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那第一类，surprisingly， 我应该说喜乐着我们的，跟大家来一起来笑。可是这个可能是诗篇里面蛮多的一类啊，我们称作哀歌或者哀哭的诗篇，或者向上帝祈求的诗篇。就我们碰到难处，我们向上帝祈求。或者有些时候我们碰到那个难处这么的辛苦，我们就是只能够在那边哭，一时也改变不了什么那这个我们就简单的说，这个哀歌或者祈求的诗篇使我们学习向上帝诉说我们的难处，可以的，是吧？我们不一定只说，一直说我们一定就是要笑，一定就是要唱高兴唱赞美的诗歌，当然每一样事情都有它的定时但是诗篇充满很多这种哀歌难过的诗歌，我们就看几处就 get a sense 就感觉到诗篇里面这些作者所讲。一般查考诗篇的人有时候还分错集体性的群体性的哀哭，那个可能是以色列国一起受到外面敌人攻击或者有难处的时候他们唱的这个将来我们也会提到我们还是一起的，可能今天 apply 在教会或者群体的难处困难，但是也有个人的哀歌。我们先看个人的向神诉说我们的难处。诗篇这里的例子就是诗篇诗篇是3篇第一到第二节。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我们很少这样说话，我们也我们也尊敬上帝了，也不太敢这样说。但是诗篇给我们看到，他可以，因为他很难受。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然后他提到可能他的问题，他碰到的，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就是说有些时候你经过难处，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你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然后这个作者不一定是他真的觉得上帝就忘记他，因为他写诗的人通常还算是比较理解上帝的，他不会完全觉得说 上帝忘记他，但是他会从一个作诗写诗的方式来表达说，我们碰到难处，碰到难受的事情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这样觉得，怎么会这样子，为什么这么久了我在这个痛苦中我出不来，要到此时了，你不救我吗？我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那我们看诗，因为它是诗嘛，所以我就不很仔细像通常这样去解释这个字那个字，因为我们讲的诗篇是表达他的 feeling， 他对上帝的表达。那我们也会经过这些事情，只是有些时候我们不敢讲，在教会我们更不敢讲，但说在教会就要讲好听的歌唱的笑的才可以。但是诗篇那么多，很多这一类的诗，它向上帝表达我痛苦。我以前也讲过吧，你不一定要唱诗歌就是唱好听，你可以说上帝我很辛苦啊，或者你的问题每个人不同，每个人不同啊。你在做学生的时候不同，你大了也不同，你要到退休的时候，你觉得哎呀，什么问题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大家都这样形容我们，可是我们又觉得不是啊，还是你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烦恼，向神说，可以向神说。另外一个，我就是看那个例子，不多做解释。我的心呐、啊，他对自己的心，你为什么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当然这个他转后来说，应当仰望神，应该笑脸帮助我，因为我要称赞他。但是前面他表达他的心，我为什么忧闷，有些人有些英文的翻译就是 downcast， 你的脸 downcast 就笑不起来。我常常 downcast， 但是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这个肌肉会抽筋，所以你看我 downcast 的话，我不一定是那么 downcast。 有些人以为我很难过，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人以为我在生气，所以我在哪里都要跟人家解释。但是这里是讲他的心，为什么你那么 downcast， 或者也有些英文翻成 depressed， 他就是告诉上帝说他在 depressed， 我很 depressed，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有些英文翻成 upset。 所以这个是他对自己的心，但是也对神说，神啊，我现在觉得很 depressed， 我就是笑不起来。我知道我应该笑，我应该，大家都说应该喜乐，应该欢乐，要仰望你，我也知道，但是我就笑不起来。我很里面很 upset，我很 downcast。 我就不多解释了，因为我这里所要表达是说，你可以跟上帝这样说，你不一定要画成很漂亮的画。当然这个这一篇的话，大概作者知道说他应当仰望神，这两句有点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哈，我歌颂你终泪满襟啊，就是要流泪水那么多，忧伤来临人觉欢心啊。然后最后他说，我歌颂你珍贵的救主，用我口舌向你讴歌啊。所以向神诉说，这是个人方面的。等下我再一起上，我们看一看群体的，你看他对上帝的表达。我没有读整篇44篇，但是先读1到3节。开始的时候讲得很好，我知道上帝啊，我就读了。神啊，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我们亲耳听见了，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诉说过，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却栽培了我们的列祖，说上帝保护了我们的祖宗，这是以色列人。你苦待列邦，却 叫我们列祖发达，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处，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啊，这里形容说，神啊，我听到，我听过你怎样以前帮助我们的列祖，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他们依靠你，他们依靠你的膀臂，你就帮助他们，你就拯救他们。然后下面他说第九到十一节，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那恨我们的任意抢夺，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所以这个是集体性的哀歌，向上帝哀哭。他哀哭什么？他说什么呢？从第一节到第三节，跟中间还有个，然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他就是说，神啊，我知道你说你会帮助那些，这个我们都听到的，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学的，教会的主日学也是告诉我们的，你帮助那个依靠你的人，那些人，我们的祖宗，我们的列祖，他们依靠你帮助，我知道，我也听过，我也学过这个，我听了不知道多少年了，但是我现在经历的不是这样，神啊，我很痛苦，我经历着就像你离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这个是一个哀歌啦，就是集体性的哀歌。这个我们以后会看得更细一点，但是这也不一定是说他就认为上帝真的离弃他们，但是他可以是作者可以理解说你在一种难处的时候，你会这样觉得。你会觉得说，我也知道上人，我们都听过，我自己也听过，我也教过人，跟人家说上帝会帮助你，上帝会安慰你，上帝会帮助那依靠你的，可是我现在经历的是很难受，我现在情形我觉得很痛苦。但你可以跟上帝说，不一定每一次都要像我讲强调了很多次，不一定要解释得很好听的。下面我们没有写出来的，下面倒是没有像刚才的，他又转念说啊，但是我要赞美神，我要依靠神，他也没有。下面他说：“上帝啊，你赶快醒来吧！你怎么一直在睡觉的呢？”啊，因为他觉得上帝怎么不帮助我呢，我很辛苦啊，怎么那么久了，就是说如果你的难处短短的话一下子也好了，你就可以唱赞美诗了，可是那个难处如果很久的时候，你有时候就会有那个压迫感，上帝你怎么不帮助我们呢，这个是第一类吧，哀歌祈求的诗篇。那我所要讲的就是说可以向神说，然后第二点是也应该向神说，不要你自己在承担，不要你在你的日子中你就辛苦，你就一个人在哭，你一个人在 depressed downcast 或者就 frustrated upset， 他说你来到神面前向他说，你就算这样说给上帝啊，我为什么那么的 upset， 我的心啊，为什么我那么的 depressed， 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我们有一个活着的神，他在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诉苦，听我们的哀哭，有些时候我们就忘了，我们会从人得到帮助是没错，也不是也不是不好，也很好，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位上帝，就是，所以这是第一类哀哭祈求的诗篇，其实在圣经中很多，所以他也间接，他没有直接讲，但是他也间接地告诉我们，是你可以向上帝说，你也应该向上帝说。第二类的诗篇我们 所以如果刚才谈 downcast 还有 depressed 的话，那第二类的是感恩的诗篇，那也是有集体性的和个人性的，就是感谢上帝的赐予或者救赎。比如说诗篇十八篇第一到二节，前面有一些解释那个背景，那个解释我们以后再讲，说这个诗篇前面有时候有小段的解释我们怎么看，但今天我们就简单的看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以令长，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这个是讲感恩的诗篇，通常是有一些特别的事情，或者上帝赐给他们什么，上帝或者保守他这个救赎在旧约中不一定完全每一次都是讲那个救恩，我们信主得救，而是说你在患难中上帝救了你就像这样大卫逃避扫罗和其他的仇敌，然后他觉得上帝救了他之后，他就作诗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或者在原来的文字是：我爱你啊，耶和华我的力量顺便一提，大概有些人记得有一阵子，现在好像不太流行了哈。有一首诗歌叫《El Shaddai》，你记得《El Shaddai》《El Shaddai》《El Shaddai》，有没有知道这首听过？哎呦，时间真怪哈，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现在大概就不太知道。然后他忽然间出一个怪字 ，El Hamhana Adonai， 其实就是这句话。Raham 是爱 ，Erham 是我爱，那就是我们中文的那我爱你啊。然后是雅惠，但是犹太人不唱雅惠，所以就是换成 Adonai。那大卫觉得上帝拯救他之后，他就感谢上帝，然后他觉得神啊，我爱你。然后我要依靠你，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所以这个感恩的诗篇很多，它提醒我们说神救我们或神赐给我们的一些东西之后，你要向上帝表达，你不要说我就是很高兴，我跟朋友一起庆祝，因为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是活着的，所以你像大卫一样，像表达说：神，我爱你，神，我感谢你，然后我会信靠你，我这以后的日子会信靠你，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高台，是吧？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我讲了很多次，我的意思说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是要直接，那个他是一个神，我们向他表达，而不是说我们像知识性的就研究说上帝救了我们之后我们应当充满感恩而是说你就告诉他，像大卫讲的，很早可能有些人都不知道，好像在圣经中有我爱你这一个这个字 Erhamha 神啊，但是这是对上帝解后赞美，是讲上帝的属性感恩跟赞美在希伯来文是不同的字有些人可能讲说感恩是讲 specific， 比如说我生活中碰到一些苦难，我特别求上帝，然后上帝保守了我，上帝帮助了我，我就感恩赞美就是比较 general 的，讲上帝拯救了他的百姓，上帝施行救赎上帝大有能力，大有威严等等。但是如果你看诗篇里面，其实有些赞美的诗歌也是感恩的诗歌，它有时候混在一起用，所以大致上这样分就可以了，这是不一定很细的，一定要分开赞美和感恩。但是有些赞美的像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出它比较 general， 义人啊，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你们应当弹琴称颂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应当向他唱新歌，唱得巧妙，声音洪亮，因耶和华的话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定都诚实，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雷，收藏生羊在库房，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篇也是很出名的诗歌啊，你看了你应该很高兴，跳起来说是的，赞美上帝，是的，歌颂上帝。可是有时候我们读就觉得没有啊，有吗？这什么呢？用十弦的乐器啊，也没有关系，也没有关系。我们最近在主日学提到说，很多东西提醒我们哈，是直接的，也很多东西是间接的。你如果愿意的话，你愿意在神面前学习的，你还是应当，你还是可以学到很多。你可以说哦，这篇是赞美上帝，全大家都在用大声，用十弦的乐器，不知道是什么十弦的乐器啊，大家一起来唱上帝的慈爱。咦，我看了怎么觉得没什么呢？那你还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啊，除非你就完全没有，你说这个人神经病。我就没觉得什么，那没办法。但是你可能也可以想说，为什么我没有呢？你就跟上帝说嘛，为什么这个好像那么好的，大家就这首诗篇，如果你在教会久了，这是很出名的一些诗篇啊。他说有就有，命立就因他的话语正直，他所行的进度公义，我怎么看了没有呢？那你也提醒了，你也提醒说。这个其中一个原因也不是错，也不是不好，其中一个原因是很多的信徒，这里的信徒北美华人信徒是第一代的信徒，所以他没有从小在主日学长大，他没有那么多的背景他不会像这些犹太人，他从小他认识这耶和华上帝，他提到说耶和华行为正直，他就想到很多，因为他不会只有一个字诚，就是诚实是什么意思，正直是什么意思，他们就觉得就是这样，因为生活中他们会觉得这样，那所以这个我也。哎呀，我刚才少了一份呢，其实昨天晚上我有想到了，可是这个像发出去了就已经定了嘛，不能再改变了。在这里就我所提的就一方面我们要学习赞美，一方面就是要认识，多认识上帝，多认识上帝的话语，知道他的作为的时候。像他们就会觉得很自然的看到这个，就用十弦的乐器，就是啊，要大声的，不是申请说要大声的拔来赞美耶和华。那我们可能就没有，但是没有你就可以这样想，为什么我没有？或许你有，那你就有，你就赞美神。那很快的就看一下。这分类不止这三类，但是我们今天大概就讲这个第一方面我们称作哀歌的诗篇，就是哀哭或祈求的第二类我们刚才提到感恩的诗篇，第三类赞美的诗篇。如果说我们说学到什么呢，如果那个直接的功课的话，哀哭的诗歌使我们想到说可以向神诉说，像一首诗歌说向他倾诉，向他说向他讲。感恩的诗歌就提醒我们记得向上帝说感谢 啊，就说上帝救了你，不要就这样过去了。那赞美的诗歌，当然他有学习到赞美，向他赞美。但是如果说更直接的 apply 在我们的 life 的话，可以一些的提醒，就是说，哀歌使我提醒说，是可以向上帝这样表达，也应该向上帝这样表达。那感恩的诗歌使我们学习去爱他，去感谢他，然后去信靠，去投靠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山寨，我们的高台啊。然后赞美的诗歌使我们提醒我们的去多认识他，多认识他的作为，他的话语，他在我们身上做的，要去思想，要去追念，这我们就会变成很自然的。当然我也不是说你们就没有，我是说如果你看某些诗篇或者某些经文觉得有点淡，没有什么感触的话，可能我们想那可能我们认识的不多。然后以后我们会看的一些所谓的君王的诗歌，颂赞君王，上帝设立他的君王，然后西安的诗歌，刚才 Ringo 也读西安啊，我们要上帝拣选西安，拣选耶路撒冷啊，他的拣选，他的主权，也是一个赞美的。然后有一部分的诗歌是选择起来当做礼仪用，敬拜的时候用的。然后一部分是智慧啊，律法就是教导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这些教导这十遍。那我们就在以后的日子一起来看。那我好像没有那个 close 啊，但是今天所要讲的就是说啊，用诗歌赞美，也用我们的生命赞美啊，这样在 life 里面经过各式各样的问题，各种各种不一样的经历中哈，你都向上帝说，向上帝表达。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一个祷告。天父，谢谢你把这个诗篇留下来给我们读，也是给我们看到过去的人他们的经历，其实和我们还是一样，或者说情形不一样，可是那感受还是一样，一样的经过喜乐，一样的经过忧愁，一样的经过胜利失败笑和哭，生离死别或者一些心里面的烦躁，一些的不安，一些的一些的 depression 都是经过的，可是他们在主体里面经过，也向你表达，你也救赎他们。求主今天也一样的这样保守我们，教导我们，叫我们去信靠你，去向你有那个那么亲密的关系，叫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中，就算我们不能跟其他人讲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向你诉说。求主也保守我们，若有人，若有弟兄姐妹现在真的是在那个劳苦愁烦一种烦躁忧闷中的求主你真是做他们的高台，做他们的山寨，救他们脱离那个那么困苦那么难受的时刻。因为你是真实的主，你是今天仍然行事的主，所以我们继续的仰望你，求你与每一位同在。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